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第九堂课。我想这个每一堂的信息其实内容都很多。上一次我们讲完认识属灵的征战的时候，有个弟兄来跟我说，余弟兄啊，那25堂下来内容很多耶。那我跟他说真的是很多哈。那我这一辈子讲的道的题目应该是已经不下1000个了。那我们要把它浓缩在25个题目里面，把圣经上对于一个身为主的门徒最重要的信息浓缩在25个信息里面，那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哈。那我也很希望所有的弟兄姊妹不光你们听的，包括我讲的我们都需要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认真的听然后我们真正的懂，然后好好的来活出它来所以我在每次讲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都花很多的时间祷告以赛亚说将求神将那受教者的舌头赐给他虽然在他要讲，但是他自己需要先被神开通他的耳朵我们自己能够先听对不起我暂停一下，有没有人帮我把那个门关一下，因为正好车子的玻璃刺眼，非常刺眼，谢谢。好，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第九堂，从新造到新人，那这个算是我们第一个阶段成为新造的最后一堂成为新造一共有8堂，所以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那么从新造到新人或许也可以说认识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在这里今天分3个角度来讲。首先我们来看到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换句话说，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其实在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过了，到底什么叫做新造。从新造这个字，你本身就可以知道它是旧有的原来的里面没有的，只有在基督里面才有的。他要强调的还不光是新跟旧之间的不同，他要在这里强调的这是一个截然不同是一个大的不同，是只有在基督里才存在的这个叫做新造所以我们来看看新造。其实在基督之前，神是神，人是人，旧约有很多属灵的伟人，神的灵临到他就是了，所以神是神，人是人，只有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仅仅是真神，他也是真人所以神和人合而为一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所以呢圣经上把耶稣基督称为末后的亚当。你要晓得圣经上用字是很有讲究的如果大家仔细回去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讲到首先的亚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末后的亚当是叫人活的灵 a life giving spirit。在这里讲亚当的时候，不是指他一个人，而是指他这是一个族类。首先的亚当他是那个族类的第一位。末后的亚当，什么叫末后？就是从此以后不会再有别的族类。第一个族类因着亚当堕落失败，叫做旧造的族类。那么在神的眼中，根本就只有一个人，所有的人犯罪的人都属于亚当那么基督出来的时候，他是末后的亚当，这是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族类，他是新造族类的元首。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位伟大的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复活升天得胜了，圣灵降临，所以这三位一的神今天内住在我们的里面，基督成了我们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件太伟大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为着你我今天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这是宇宙中所有其他的创造中最杰出最独特的，叫做新造。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蒙恩，太蒙恩的人，伟大的神今天住在我们心中，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所以我说在旧约神是神，人是人，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管是大卫，不管是但以理，不管是摩西，所有的伟人今天都羡慕你，羡慕我，因为伟大的神今天永远跟我们同在，而且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啊，这是一件伟大的事。所以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你要注意到，在这里讲的旧事啊，不光只是我们过去的那种惨不忍睹，或是死于其口的历史啊。很多人很喜欢这一节话，因为有太多不想回想的历史，啊，想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想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我们都会有这个，对不对？啊，尤其在自己如果有不堪回首，或是很不好意思提起来的历史，我们都巴不得旧事已过。但是在这里讲的还不光是旧历史，啊，旧去的事情、过去的经验，在基督里都要让它成为过去。他在这里讲到的是我们整个人啊。包括了我们的旧的生命、旧的性情、旧的观念、旧的标杆啊，我们旧的爱好，所有旧的、所有不在基督里的，都要让它过去。这是感谢主哈。那这不光是一个要求，这是一个应许。很多的东西你丢都丢不掉的，对不对啊？我们所犯的罪，在基督里得到的赦免啊，我们很多的痛苦，在基督里得到了安慰。我们很多的捆绑，刚才早上的信息，38年的瘫痪，啊，这个褥子成了我生活的范围，成了我整个人生的捆绑和枷锁。但是在基督里起来，拿着褥子走吧，啊，从前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巴不得起来走路，我巴不得起来走义路、走正路、走生命的路，但是我就是走不出来。但是今天在基督里，我通通解脱了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所以新造不仅仅讲到生命的性质，它也讲到一个新的境界、境的范围，都是在基督里才有的。所以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么当我们重生以后，我们借着基督成为我们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内住，我们今天都在主的面前成为新造的人哈。所以保罗不仅仅告诉我们在基督里这个成为新造的条件，在基督里他也告诉我们，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啊，受割礼不受割礼对大家真的是无关紧要，我们没有这个观念。啊，但是对犹太人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这是神，啊，跟亚伯拉罕立约的一个记号。啊，这是神的选民身上一个特殊的记号，分别的记号。啊，如果 不受割礼要从民中剪除的，不受割礼跟神的应许和祝福是无份的。所以对犹太人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怎么可能无关紧要，那是要命的事情。啊，神今天就在这里，保罗就借着这节经文提醒我们，今天 你我认为重要的事，在神的眼中，原谅我说，一点都不重要。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如果我不是新造的人，你不管在地上有多少的成就，有多快乐、多享受啊，多富有，在神的眼中，神根本都不在乎。要在乎的是我到底是不是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同样的，不光只是一个地位、身份的改变，而是每一个的现在，我是不是活在新造里？我是不是在基督里进入那个属天、宽广、啊，丰盛生命、自由的境界里面？这是重要的事情。所以明天老板会不会把我裁员，明天我到底会不会找到工作，我的绿卡会不会下来，原谅我说我们都很重要，对不对？真的很重要。但是在神的眼中，没有一件重要的事比得上我在不在新造里。阿们吗？真的需要。好，那这是第一件事情。好，讲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圣经上称亚当是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出于土，所以 属土的人就会变成怎样。但是称耶稣基督叫第二个人，就不用末后的人。你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掉，它要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今天在基督里是新造，是在基督里，神不光在基督身上要得到荣耀，神要在教会里面得到荣耀，神要在你我的身上借着我们活出基督来，活出新造来。所以不仅有第二个人，有第三个人，有第四个人。 那圣经中的话都很讲究的哈，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是第二个人。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都成为新造的人了啊。那所有旧造的人啊，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前书十五章，因着亚当的犯罪，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所以在神的眼中就这么一个人，都是罪人。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今天全地上70多亿的人，在神的眼中，有神的儿子就是活人，没有神的儿子，在神的眼中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从神的爱来说，神爱世人；从神的公义来说，唯有基督。所以我们要对新造的地位、新造的生命、新造的身份、新造的境界都要非常的感恩哈。所以我想这个新人门训，我希望大家在救恩的真理上看得清楚，而这些真理叫我们得自由。好，第二个我们要讲到从新造到新人。那虽然新人这个 new man 这个字啊，也可以用在个人的身上，但是它更主要的是用在由新造的人所组成的团体上，它是一个新的生命共同体，也就是指的基督的身体，教会来说的。那么这个新人，基督是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基督是元首，我们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要充满的，就是我们讲到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从新造到新人，就是要让我们认识基督的身体，这个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这里列的两节经文也都很重要哈。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新的翻译本就叫希腊人啊，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今天不管你是哪一种人，只要你在基督里信主了，都从一个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好，第十四以弗所书第二章13到15节，那我列的经文的这个范围常常超过我这边打出来的，因为这个纸张实在是洛阳纸贵哈，每一个位置我都要珍惜，这样我可以多写一点，所以你们回家要去把全部的经文读完啊。那我们就从这里14节，他使我们和睦，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和睦啊。然后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两次讲到两下，两下就指的犹太选民跟外邦人。今天不管你讲什么样种族歧视，或是种族对立，没有一种对立的情形像犹太人跟外邦人这么强烈。犹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 外邦人不过像猪像狗一样，他们连跟外邦人碰了回家要洗手的这个不准女儿，绝对不准女儿嫁给外邦人，不然就断绝关系。所以他们对外邦人是一种非常轻视，根本觉得不洁的不能接受的。但是今天在基督里把两下合而为一造成一个新人，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新人是指团体的新人因为是两下是 两个族群，犹太人跟不是犹太人，等于是全世界所有信主的人，今天在基督里神废掉了冤仇，除掉了一切隔断的墙，为我们废掉了冤仇你看耶稣是用他的命为我们除掉了这些 dividing walls 隔断的墙，今天在神家里面什么事情都成为神家的间隔，对不对你看看美国的选举，你看看打不打疫苗你看看对于这事情一个议题的看法，多少的分裂，不要说在世人中间，就在神家里面都成为对立。耶稣用血把我们废掉了所有隔断的墙，废掉了所有的冤仇，是用他的命为我们废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一直筑墙，一直跟弟兄姊妹中间有间隔有对立， 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求神怜悯我们，不是教会不要分别为圣哈，不是教会要让罪恶进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这里讲的是神儿女们中间为着不是绝对的真理，不是为了主随便一件事情成为对立，对不对？语言可以成为对立，你生长的背景，你文化的背景，听说连喝咖啡跟喝茶都是对立，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 club。弟兄姊妹，这是用耶稣的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废掉的啊，废掉冤仇，英文是说 put to death， 把他给杀了。有的翻译用 kill， 有的翻译用 slain， 就是屠杀掉的。是耶稣用他的命把这一切的冤仇为我们废掉。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一直在这里制造对立，什么的事情就造成神家的分裂。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我们的仇敌只有一个。我们的仇敌绝对不是弟兄姊妹，连我外邦人没信主的人都不是我们的仇敌，我们仇敌只有一个哈，所以要求神帮助我们哈。他把两下借着自己他裂开的身体，他的宝血流出来，把我们成了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因为他是我们的和睦。所以上面说的两下就是把这两个摆在一起变成新人哈。所以底下的两节经文，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跟哥罗西书三章八到十一节，他都在这里强调这个新人有一个特点，他就是把旧人脱掉穿上新人，然后这个新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哥罗西书说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这个新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耶稣，就是穿上基督披戴基督的意思。所以今天教会里的一不是要借着我们怎么样子在我的旧人里面的不同我们找出相同，我们怎么样子化解我们旧人里面的冲突让它可以合一，这个不是圣经上的一。圣经上的一绝对不是去解决旧造的，圣经上的一是接受新造，披上基督，在基督里自然就是一。所以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说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因为这个一在基督里本来就是一，他已经废掉了所有的冤仇。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解决说你对这件事情你的议题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我们来沟通沟通然后达到一。弟兄姊妹，这个只是一个人的境界里面试着不造成冲突啊，彼此和睦。但是神所要的一不是相安无事而已，相安无事并不代表是一，真正的一是生命里面出来的，它本质就是一，它不可能分割的。所以我们要看见我们不仅是新造，被神摆在新人的里面，摆在一个团体的新人里面，这个新人是基督的身体，它不可能分裂的。他不仅仅是没有分裂，他是那样子的祥和，那样子的满了祝福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诉说这件事哈啊！所以这是第二个大点，我要特别在这里提到的啊！所以刚才讲的这个哥罗西书第三章八到十一节，他说：“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就跟我们以弗所书第四章很像，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啊，我都在强调这个新人的特点就是基督，就是像主啊。然后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你发现保罗在这里讲的这样子讲过去，其实他至少包括了四个很大的对立，在基督里都不应该有。第一个是种族的不同，你到底是希利尼人还是犹太人？当时的犹太人把希腊人就当作所有外邦人 Gentile 的一个统称就是了，好，所以这是一个种族的不同。第二个宗教背景的差异，你同样是这个信神，但是你受割礼没受割礼啊，这是在宗教背景上的一些的差异啊。第三个文化的高低，你到底是化外人呢，就是野蛮人啊，或是希古提人。第四个阶级和地位的不同，是为奴的还是自主的？他说在基督里全都合而为一，因为只有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所以以弗所书三章五节也说到，在这个神有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在创立世界以前是没有啊，在以前的世代是没有叫人知道的哈。他说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我们能够一起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是讲到教会，讲到教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地上的教会哈，你很难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对不对？很难，不要说完美了，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你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平静度日，好好在平安中建造，在平安中长进的教会，没有难处的，已经几乎都找不到了哈。这个我们一定有难处的。所以，教会怎么可能变成圣经上所说的，变成一个这个？无瑕疵无斑点，对不起，不是无瑕疵无斑点，圣经讲到圣洁没有瑕疵，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以前 在讲这个基要神学的时候，讲到认识教会，特别有讲到什么叫做一个属天的教会，或是宇宙性的教会，跟地方的教会。像我们现在矽谷基督徒聚会，我们是在整个湾区这300个华人教会中的一个，可能是上千个基督教教会中的一个，这是地方，神把我们摆在一起，这是地方的教会。但是呢，另外一面，我们又都被神摆在一个宇宙性的教会，一个属天的属灵的教会。在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瑕疵，有很多的斑点，有很多的皱纹，但是在天上的教会，你找不到皱纹，找不到斑点。在地上的教会有很多的不和纷争啊，有很多的血气啊，有很多意见的不同，但是在天上的教会是完全的一。对不起哈，这个声音掉了。所以我们今天要认识这个新人，在神的眼中他是完美的，是神要得着的，这是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是就是那个荣耀的教会。就是有一天当他成熟长大丰满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他的教会。那同样的，在启示录也让我们看见就是当他在讲羔羊的妻的时候，他就让他约翰看见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所以羔羊的妻讲到基督的身体啊，基督所爱的圣城新耶路撒冷讲到那个荣耀的见证跟发表他。所以在这里我列了两节的经文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来看。但是我现在就是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以弗所书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定义，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讲到神的儿子充满在教会里面，而教会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他这个伟大属天生命的发表或是彰显，这是教会哈。所以呢在这里讲到教会有一天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教会。以前我读的时候我都觉得很灰心，因为看到的根本不可能，怎么可能圣洁没有瑕疵，怎么可能是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当神开我们眼睛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所有在基督里的表现，所有在圣灵里的教会所结的果子，全部都归到这个属天的教会，归到这座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宝石。说到圣徒们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子透过圣徒，透过各地的教会，在那里得到丰满的彰显所以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很喜乐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刚刚讲了这个新人不仅仅是讲到是一个团体的新人，在这里也特别讲到这个新人跟神的旨意是发生关系的。所以我们现在进到第三个点怎么样子在新人的里面我们一起活出新造来，怎么样子在基督耶稣的身体里面我们一起活出新造该有的生活和见证那在这里我提三个点关于这个新人三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好或是该有的认识也好。那第一个讲到神在乎新人，就是团体的得胜和见证胜过个人的得胜，因为神在地上他旨意的完成 或是这个基督的再来，还有圣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出现，都跟教会的光景发生了绝对的关系。那么今天是圣灵的时代，同样的也是教会的时代，所以圣灵降临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要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要来预备羔羊的心腹，迎接主再来。所以我在这里列的经文，大家我们就是很快的看一下，刚才念过了，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能够在主人面前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所以今天我们所有洗不干净的，不可能归到教会。今天被主洁净过的，今天被主更新过的，这些玷污、皱纹离开了，这些东西都会归到新耶路撒冷，归到那个荣耀的新人里面。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所以我们在主面前的情形非常影响基督的再来。所以如果我们真爱主的话，我们就应该预备好要欢迎他来。所以今天主为什么不来？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说，神你在哪里？主啊，你为什么不来？弟兄姊妹，主巴不得早点回来，可是我们没预备好。你当新娘的穿的邋里邋遢的，这个不洗头不洗脸，全身乱七八糟，要人家来迎娶你，你愿意吗？人家愿意来迎娶你吗？我们自己要预备好。那所以基督要迎娶一个荣耀的教会，他在那里等候教会，在那里被圣灵装饰，被圣灵预备，要等候身体能够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要降临，他要来迎接他的心腹，圣城新耶路撒冷要从天而降，在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里面要非常知道，神非常在乎，虽然神很在乎我们个人的得胜，活在新造里，但是神更在乎整个新人团体的见证。好，那么第二个讲到新人不仅仅是要传救恩，更是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要活出新造，把荣耀归给神。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不光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蒙恩的教会，今天在教会在地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我们要成为彰显耶稣、彰显基督、活出新造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教会的使命是无论个人、家庭或教会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光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也希望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身体，透过看得见的教会，它能够被彰显出来。这个叫做成为道成肉身的见证人。所以这个以弗所书保罗在第三章有一个很高峰的祷告跟结束，他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到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神今天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荣耀，在等谁？现在在等教会，对不对你看我们教会的现在的情形，各地教会的情形，哎呀，我们真的要起来扬声祷告这个等到日期满足的时候，教会真的那个属天教会成熟的时候这个天要为我们再开起来，荣耀的主要降临，他要来迎接他的教会。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是很重要的一节讲到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保罗写到教会的时候，有人说他好像被圣灵充满，他底下这个好像在唱起灵歌一样被圣灵感动，他说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弟兄姊妹，当他在那里赞美的时候，我们很多解经家也相信，不光是在这里赞美那个个人的基督，也是在这里赞美基督的身体，那个荣耀的教会。神居然在基督拿撒勒人耶稣身上显现了，同样的，今天神居然在你我，在这样子的地上的教会里面，他要神要在肉身显现出来， 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外邦，被世人信服，然后至终被接到荣耀里去、啊、所以有人说是福音是耶稣行传、啊、使徒行传是使徒行传，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福音是讲到个人的基督，使徒行传就讲到这个团体的基督。是福音讲到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使徒行传就讲到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是福音讲到道成肉身的基督，使徒行传开始一直到现在讲到这位死里复活升天今天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怎么样子借着教会照样的彰显 他的生命，照样来彰显他大能的作为。所以我们要晓得今天新人地位多么重要、啊、我们在地上是负着一个荣耀的使命，要来彰显基督，要来荣耀神，我们一起活出新造来。所以在新人里面我们一起活出新造、啊、讲到这个，所以使徒行传被称为圣灵的行传，又被称为教会的行传、啊、圣灵透过教会那样伟大高贵的麦子，今天在众麦子的里面，在众教会的里面，他的工作他的祝福一直往前去、啊、神的旨意往前，神的祝福往前。所以我们不要光去看这个失败荒凉灰心、啊、让人沮丧、啊、常常去回想受伤的历史，要常常转眼望基督、啊、那个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们心里真的是成了荣耀的盼望、啊、感谢主。好，所以我们的使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啊、所以不光是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时候，他讲到在任何的环境里面都应该这样，不是只有在教会聚会，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道成肉身是不管你的处境是什么，你不能够说今天是谁谁谁惹我生气，所以我今天暂时软弱一下哈，主啊你这时候不要管，等我发完脾气再说，那不能这个样子，那没有暂停的啊！这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而且在任何地方啊，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让借着、在基督里让我们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对不对？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夸胜，能够在各处 everywhere。 所以不要在教会才让人家觉得我们很属灵，讲话很温柔、啊、你要在家里面跟那个天天惹你生气的那一个，不管他是谁，你还是能够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那这是真功夫，这是了不起。所以我们都会失败，都会软弱，都会有爆发的时候，但是神显明我们是为了医治我们，神显明我们是为了把基督的生命坐在我们身上，所以要为着我们偶尔这样子的、这个不成人样、这种痛苦的经历要感谢神、因为神不希望我们带着这副样子去见他，趁着我们还活着还有机会，也趁着你的对头还在的时候，我不好意思把你的配偶说是对头，但是很多的时候在经历里面我们总觉得就是他天天惹我，对不对、就是我这个孩子天天惹我烦，就是那个传道人、就是余弟兄，不管谁、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子趁着那个人还在，你要为着他感谢神，没有他你还不容易属灵呢、所以道成肉身任何的处境任何的地方，甚至在最平凡的生活中、所以、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保罗说，你们或吃或喝，吃喝最平凡的事，他讲完这个这么平凡以后，他怕还有更平凡的事，他说无论做什么，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有的遭遇里面，我们都可以为着荣耀神而行，怎么样子可以把最平凡的事变成不平凡的事，把最小的事情变成在神眼中是大事、石柏哥弟兄说，你不管大事小事，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就是大事，所以我们怎么样子让我生活最小的事能够成为大事，在神的眼中是大事。撒迦利亚书第四章也说，谁可以藐视这小事的日子，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赐福给那、所罗巴伯那个手拿线砣、弟兄姊妹，神看见所罗巴伯手拿线砣神就高兴，神说没有一件事情在他的眼中是小事， 所以这叫做道成肉身。好，不管今天处境什么，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是什么事情，我都可以用来活出新造，来荣耀神。好，所以这是我们新造的挑战。那么第三个，新人的建立和长大成熟是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挑战。刚才讲过了哈，我们地方的教会常常都不完全，一大堆问题，但是那个属天的属灵的基督的身体，那个新人啊，是神要得着的哈。那这个新人需要被建立，他需要长大成熟啊，这个是成为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和挑战啊。所以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从教会的几个最重要的表号来讲教会的建造，那么我们就从身体基督的身体的建造来讲啊。圣经上讲到教会的表号很多哈，那么最关键的三个，一个讲到是基督的身体，在生命里是一；一个是讲到是基督的心腹，是他所最爱的；一个讲到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啊，或是旧约的会幕圣殿，来表明这是神的居所，是发表神荣耀的地方啊，在这里彰显神的荣耀，在这里神得到敬拜。这是教会很重要的三个表号，所以我们今天只从是基督的身体这个角度，我们来讲这个新人的建立长大成熟是教会很重要的使命啊。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六节为我们提供了建立基督身体非常清楚的蓝图还有实行的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些经文都已经很熟了就轻看它，它实在是神的启示，告诉我们神要的是什么，然后教会该怎么样子在地上能够有这样子的建造和成长。所以我们一起在主人面前哈，我就提三个点哈，其实内容真的很多哈，就是这个光为了讲基督身体的建造，我们可以讲十几堂课的哈啊。那记得我们几年前讲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光这么一句话就讲了十二堂课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精华的精华，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啊，能够很认真的听，我们一起来学。第一个，基督身体的建造借着神所赐的特别器皿还有各样的恩赐来成全圣徒，为的是让这些圣徒被成全以后能够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跟基督身体的建立不是少数人的事情，神赐给教会一些特别的恩赐是指这些器皿，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那这些是一个特别恩赐的器皿，恩赐有得到的圣灵的恩赐跟某些器皿是特别的恩赐啊，所以有人有使徒的恩赐，神赐给教会使徒，赐给教会先知啊，赐给教会传福音的啊，有牧师有教师，这是一些特别的职分，但是不是靠他们来建造教会，而是透过他们来成全圣徒，然后为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基督身体的建立决定是跟每一个圣徒发生关系，是每一个肢体的责任。好，所以教会健不健康好不好决定不是传道人一个人的事情，决定是每一个人的事情。但是今天这个道理大家懂，但是实际上我们看见能够真正有圣徒一起来参加教会服事，一起投身在神家的这个成长的责任里的真的是越来越少。很多教会的传道人牧者告诉我们，他们全教会肯服事的人常常都要叫啊报告啊喊啊也不过出来的不到 20%。但是圣经上照着圣经上说，人人皆祭司应该是 100%。所以以前我们有个年轻人在 San Diego 读书的时候，他去到一个很大的一个 mega church， 主任牧师说，你如果愿意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你愿意在这里来敬拜神，我们永远欢迎你，但是如果你不肯在这里服侍的话，不肯在这里成为一个委身的人，你就不要把这里当作你的家，如果是你的家你就应该把自己摆进来，但是你们要来我们欢迎你。我还蛮佩服这个牧师敢讲这句话的，今天在台上讲这个话很多人就走了， 对不对？觉得你没有爱。但是今天真实的爱就是希望你这个肢体不要死了嘛。我这只手如果10年不动，它一定枯干的。怎么可能不动呢？我一定动。你看我讲得到，我已经多少肢体在动了。这是一个很自然很协和的事情，全身都在动。啊，所以借着成全圣徒，为了各尽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成全啊，我们老一代的讲成全都是纠正，哈，你错了，我来纠正你，哈，这个啊，这个其实我在讲成全圣徒的时候，我特别讲到成全是为了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为了要提升我们属灵的价值，为了要扩大我们这个人侍奉跟蒙福的度量，这个叫成全。不是光只是指责你错，实在是为你好。当然过程可能是借着指正，对不对？我曾经讲过这个 Michelangelo 米开朗基罗，他的老师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孩子非常有天分，非常有恩赐，但是不肯认真做。所以有一次米开朗基罗 雕刻一个东西拿给他，他看了以后当场把他摔碎。这种靠恩赐在这里不值钱，他说你必须要把你这个人投进去嘛。所以米开朗基罗之所以能够成就，因为有这么一个好的老师在这里帮助他。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借着别人的帮助，借着这些神给教会特别的器皿，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提升我们的价值，或是增加我们的价值。弟兄姊妹，你要有价值给主用。我常常讲说，一个东西的价值除了在乎它本身的品质以外，也在乎谁拥有它，对不对？以前在一个拍卖会场上，有一个小提琴，当然你拍卖啊，卖到500块没人买，卖了多少钱，叫了几次价没人买，突然从里面走出来一个当代的一个小提琴大师哈，接过这个琴以后，当场演奏了一曲，完了以后天价卖出，原来没有人要买的，后来不知道是几万块还是多少钱卖出去，就是因为这个大师碰了他一下，用了他一次。整个价值不一样。弟兄姊妹，你觉得给主用浪费你人生吗？你觉得你的恩赐没有在世界发挥，放到神家是浪费吗？这是世界的王骗我们。所以为什么希伯来书说这一些被神用的这些杰出的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你世界想要都没有资格要，这些是属神的，太尊贵了。所以我们要宝贝神今天在我们身上，借着教会，借着这样子各样的器皿，在这里提升，在这里改变我们生命，在这里提升我们属灵价值，在这里扩大我们侍奉跟被神用的度量。这个叫做成全。好，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是非常宝贝的一件事情。所以一方面神把特别的器皿给我们，另外就是圣灵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好，所以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人得益处。这个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个人蒙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底下一路上写下去，写了各式各样的恩赐。他在这里讲到，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那么分给我们是干什么？是为了要叫我们在主的面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能够为着神家的成长，为着神家得到建造，为着神家得到祝福，我们能够更有效的在这里来服侍主。好，所以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说，如果你们切慕属灵的恩赐，要求就要求那个能够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要能够真正造就教会，不是发挥你自己。所以这个跟后现代今天的追求，甚至进到教会里面一天到晚强调我的恩赐是什么，我的恩赐要能够发挥，我的这一份要能够被肯定，我要能够怎么样子的能够，被别人接纳。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圣经上的路。恩赐是为了荣耀神，恩赐是为了建造教会。所以成全圣徒各尽其职的挑战啊，我本来写说是今时代众教会的挑战，我后来我自己在我的笔记写成历代众教会的挑战，每一个教会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好，我相信今天听信息的，如果在网络上听信息，你在教会里面是带领的同工，一定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教会缺少合用的器皿，对不对？多少教会需要主日学老师找不到，需要传福音的人找不到，需要可以带敬拜的人找不到，需要可以怎么样子的人找不到，太缺了。不是有没有人来做，而是有没有人真的能够在基督里面照着圣灵所赐的恩赐，我们在这里服事，我们在这里帮助基督的身体能够成长，太需要了哈。所以这个我今天就没有时间多讲，但是你大家记得我们这一次的新人门训特别有一个总标题叫做什么？不要还给我哈，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新人门训。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的，所以你们一定要珍惜小组组员啊，或是这个servant SD 的同工，一定要好好的带你们的这个服事的这一班人，要以建立基督身体为导向。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我个人享受、个人发挥，而是为了我这个人能够被神用，能够带给身体祝福。所以成全者跟被成全者都需要。今天很多人不愿意去成全别人，因为出力不讨好。对不对？今天早上信息讲的 You ruin my life、哦、你给他帮助的时候他感谢你谢谢你，等到你 一停止对他经济的支持，对他的扶持，他说你毁了我一生。弟兄姊妹，今天出力不讨好，你夸奖他，捧在手心，他很喜欢你，但是当你跟他说你今天带师这句话不应该讲，或是你今天不应该这么做，或是你今天穿着太暴露了、我不服侍了，对不对？那很多人就是不能够讲直话，像那个这个说的易翠萍哈，那个吹的 bubble 一样，飘飘亮亮的，高举他这个欣赏他可以，你一戳他就破了。我们需要被主改变，真的需要被主改变。所以什么叫做成全？他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他要增加或是提升我们属灵的价值，他要扩大我们这个人侍奉跟被神可以使用的度量。所以今天的个人主义跟人的骄傲、自我发挥、自我中心，所以你要发现要做成全的事工很不容易，愿意把自己交出来被别人成全的人越来越少。我们那一代还常常有，我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40年前我们弟兄之家几个弟兄就立了约，我们彼此成全，每天晚上从实验室、从图书馆回来的时候，我们跪在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彼此在这里分享怎么样勉励对方，说是谁做错什么事，我们也彼此成全。哎呀，我蛮怀念那段日子的哈，有那种度量感交出来，而且每次讲完都是真心的改。现在已经很少人这样去做了，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有这样子属灵的同伴。好，第二件事情，借着连于元首基督不住的长大成熟。所以保罗在这里在14节到15节他说叫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这里的小孩子是叫我们不要再 childish 不是要childlike 是需要的回转向小孩，但是并不代表要肤浅要幼稚今天很多人是大人，但是讲话思想要求都很 childish 那是幼稚，那是肤浅。保罗劝我们不要再做小孩子中的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他说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在爱里面持守真理。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使徒行传20章20节他说凡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他到了27节凡是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这是神的真仆人，为着爱，为着爱主，也为着爱你，为着爱基督的身体，我们在爱里 holding the truth 持守真理。那么底下接着说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是 grow up in all things into Christ， 就是你每一件事情都可以长，都应该长，而且呢要长到基督里。什么叫做长到基督里？就是我这个长进是被神算数的，是可以归在这个身体，归在这个新人里面的所以保罗说要凡事长进，要珍惜每一个我可以长进的机会 以弗所书说要爱惜光阴，英文也是说要 make the most of every opportunity。 所以你看看我们从早晨到晚上睡觉，一天发生多少事情。我决定相信我这是保守的讲法，我们每一天至少有十次可以长进的机会，都说少了，对不对？你每天有多少的局面要去处理？负面的情绪，这不舒服的事情，或是正面的事情，我来聚会，或是我怎么样子读经祷告，我怎么样子在里面学习说，学习听。最近这个仆人门训正好讲到怎么说话，怎么听话，我们太多的事情可以长进了。学习该说对不起说对不起，该说谢谢要说谢谢，连最基本的我们都该长进。所以每一天有那么多的事情可以让我们长进哈，所以保罗劝我们要凡事长进，而且要长到基督里，长到身体里，归到新人，归到基督里面。而且呢，也在这里讲到，是讲到我们怎么样子能够在基督里面与众圣徒、众肢体一起成长。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读到十六节，他说：“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给大家一起讲、那个木质的水桶盛水量是根据最矮的那一根来决定的，虽然木头都有高低不同，但是盛水量是根据最矮的。所以我们不长进一定影响整个基督的身体，我们不占其位，今天拔掉一根再多的水都漏光了。所以这是讲到身体那个一、所以今天我们不管个人不管教会都不可以停止成长，个人要成长，而且我的成长一定要带动身体的成长，我的成长是为着身体的成长。所以你看现在的东京奥运会，虽然个人拿金牌是他的荣耀，但是也是国家的荣耀，对不对？每个国家都在比你拿了几面金牌几面银牌。那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个人长进的确神肯定 神喜悦神祝福，但是我们的长进是为着整个身体的。所以保罗也说，小子们、我在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怎么样子一起借着神摆在一起，我们一起好好的服侍、彼此成为对方的祝福，一起成长、能够追求卓越，把最好的献给神。我常常跟办公室的同工跟我们牧长职的团队讲，我们侍奉的态度跟侍奉的品质也说出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表明了我们属灵生命的品质到底是什么。因为真实的工作永远是生命的流露，算着数的侍奉总是基督的活出。利托森弟兄讲得太好了，你真实的侍奉被神算数的侍奉永远都是基督的活出来。所以品质，如果你随便做事情改了一篇文章里面还错字一大堆、帮你做一件事情拉东拉西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要改。怎么改？是让基督来替代我们。真实的侍奉是基督生命的流露，对不对？我的时间到了哈。第三个，持定元首，百节各按各职，在爱中彼此相助，彼此建立。所以你看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讲到身体的建立，底下讲到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讲到持定元首，他是头，我们靠他联络的合适。如果你没有这一关持定元首来让他安排的话，今天就不是各占其位了，变成各占占领的占。因为我们25年做这个感恩 video 的时候，那个字幕打出来，我在 proofread 的时候突然发现、大家没注意到，想成各占领的占、那个跟各占其位是完全相反的意思。那今天很多神家里面真的就在抢自己想要的位置，对不对、那个不持定元首的时候神家大乱，每一个人挑自己想做的事。但是当我们站对位置的时候，持定元首的时候，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Beautiful， 哎呀，想到这心里羡慕哈。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哈，真的让地上这个教会啊，这个属天的教会、属天的荣耀啊，基督身体的丰满，真的在这里能够得到彰显。而且我们是在爱中啊，他特别提到在爱里面，我们在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好，那最后的一个大点是怎么样子让我们能够在新造的里面 过正常的教会生活啊，这个实行的落实的啊，这种 body life， 我会留在第十九堂再讲哈，所以隔现在还有十堂，那么并不影响我们现在开始好好的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在这里我们讲到要建立基督的身体，我最后就在强调，神不光叫我们在这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的标杆是要叫整个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在生命上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在侍奉上要成全圣徒，各占其位，各尽其职，百节各按各职，我们在这里彼此相助，彼此扶持，彼此建立。而在使命上我们要能够传承下去，这个神给我们的丰富，给我们的意向使命啊，这个十字架啊，不光要跨越种族，跨越文化，跨越语言，我们能够传出去，还有重的这一痕，我们要能够世世代代的能够传下去，因为这是神所要的，因为这个影响到主耶稣的回来。所以我们今天讲从新造到新人，新造是教会建造的根基啊，我们只有在基督里，在新造里，建造的工作才可能真实进行，而建造的结果才可能耐火。所以真巴不得新人该有的见证，该有的荣耀啊，该有的祝福在我们中间能够实现。主耶稣啊，我们再次谢谢你，虽然每一次都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真理，有这么多的信息要交通，但是主啊，这一切都已经是你儿女们的了，这一切在基督里都已经赐给我们，帮助你的教会，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再看这些的失望、灰心、痛苦，这些不堪回首的事，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真的让旧事，一切旧的都成为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成为新的。在新生命里面，在新造里面，主啊，你把新人基督身体建造的工作能够落实在每一个教会里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